好，我们今天讲的是《创世纪》的34章。谁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什么？
雅各经历恩典，但是他不懂得怎样去爱这个恩典。
他只要一点就够
了。对了，所以呢，他怎么样？本来已经看到神祝福他了，
不知道去依靠这个恩典，
然后他还依靠自己哈。好了。他本来直接可以跟他哥哥说，我不去你那边，我去我爸爸那边，是吧？就直接跟他哥哥说就好了。但是没有跟他哥哥说，他用的是什么
骗？
用骗的手段。然后去到哪儿呢？他就去到了示剑这个地方。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在那里怎么样呢？还筑了一座坛，对不对？呼求耶和华的名，他好像也做了这个事情。但是他答应神筑坛，应该是在哪里筑啊？在伯特利。但是他到这里边就想停下来，所以他在这里边就筑个坛就怀孕了。所以他在这里筑坛是什么？是怀孕的。 OK， 好，我们看34章。34章第一节说，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他们现在住在哪里？示剑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去，他们就买了地，对不对？又出去放羊，就弄草场，他们打算在那里要长期居住了。然后呢，利亚给雅各所生的一个女儿叫底拿，一个小女孩，她要出去，要说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圣经上的意思是什么？她要去和他们玩耍，和他们做朋友，要和他们要认识他们。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哈，如果你村民，你刚刚搬到这儿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让娜娜出去乱跑？你不会的，因为这个地方是陌生的，对吧？这是外邦人的地方，你怎么能随便让你的女儿就出去随便去乱跑，出去是乱交朋友呢？你不会的。所以这里也反映出来，雅各呢对他女儿呢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教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管教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儿女呢要时常管教，时常管教，不是说一个月管教一次，或者是一年管教一次，或者说孩子犯事儿的时候再去管教的，而是常常管教，时常管教。不能够怎么样，总是由着儿女的愿望，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可以。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呢，要用正确的方法去爱他。好了哈，箴言书说要及时管教，
把他带回正道，
把他带回正道上来。然后呢，我们慢慢看啊，那第二节，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说那个地方有个主人，就是那片地，因为那时候一个地呢好像有个地主一样。示剑那边地呢，那个是个西魏人，他有个儿子叫什么呢？叫示剑。示剑呢看到这个底拿了，就喜欢他，怎么样？就把他强奸了。好了，示剑的心细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地安慰她。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这里圣经里告诉我们，示剑喜不喜欢底拿，爱不爱底拿，爱底拿。所以呢，他真的是，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后边我们看到他又求婚呐、又做了，那是什么都行，因为他的确是想娶底拿，他爱底拿。好了，第四节。示剑对他父亲哈摩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他叫他爸为他求婚。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所以雅各怎么样？听说这个事情了，你说做爸爸的生气不生气？生气。但是雅各有没有说话？没有说话。雅各为什么没有说话呢？因为他12个儿子怎么样，都去放羊去了，没在身边。所以我们看到了雅各，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对不对？他胆小怕事，但是呢，他说他要等他儿子回来，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也不想就此就这个事儿就这么结束，对不对？但是他现在自己在这呢，又有点胆小怕事，他就得等他儿子回来。12个儿子很厉害的。以前我们读小学的时候，你知道谁最厉害？谁哥多谁就厉害。好了，第6节说。示剑的父亲哈摩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因为这个爸爸儿子请求爸爸去给求婚嘛，这爸爸就来到雅各面前就要求婚。好了，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儿，就从田野里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这个底拿的哥哥们回来了，一看这妹妹被人家欺负了，哇，这还了得，非常的生气。因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好了， 我们看到了他这几个哥哥怎么样呢？对于这个事件，坐在以色列家那个雅各的女儿身上这件事情呢，他们是非常的愤恨的，非常的讨厌的。那么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说这本是不该做的事，这本是谁不该做的事儿？事件，对不对？但是你要清楚，事件他是没有什么，他就是个土著人，他不认识上帝，所以按照以色列人的标准，事件做的的确是不对，但是在按照事件人的看法呢，没什么问题，对不对？好了，那么好了，那么我们想一件事情，这以色列的几个儿子觉得这个事件这样对他妹妹不好，那请问觉得说他这个妹妹，他这个事件做了不该做的事，那我们反过来就要问一句，他妹妹底拿是不是做了，也做了不该做的事？
也有责任，
看到了，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站在谁的角度来讲，站在以色列人角度，
嗯，
对不对？
以色列是有神的民族，事件是外邦民族，
对呀、啊。你明白？那么既然我们要站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角度来讲，那你这个女儿做的也做了不该做的事，
这就是信和不信的区别了。
对呀、啊，你女孩子没事出去跑来跑去做什么？对呀、啊，你自己去跑来跑去的。所以今天有好多的女孩子呢，我跟你讲哈，要小心，尤其在这个社会当中，因为这个社会挺安全的，但是我告诉你，这社会也不安全。所以千万女孩子的错误，最大的错误你知道在哪里吗？就在于她觉得她我没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你看到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哪里？你看电影也好，你去看那些案例分析也好，那个男孩子来调戏女孩子，那女孩子可硬了，滚！那男孩子上去一个嘴巴子把他扇倒了，就这么简单。那女孩子觉得她自己可以，可以做到，但是你做不到，因为你面对的是谁？面对的是恶人。你别说女孩子，男孩子面对恶人的时候，你都要有技巧的。所以这里边。他们这个发怒对不对？发怒是对的，但是这个反应是不是从他的道德层面来的？不是，是从什么肉体来的？他的妹妹受欺负了，这肯定生气嘛。但是你要从你的理性里边来讲，你妹妹有没有做错？对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呢，他们只是在发泄自己的愤怒，他们自己非常的愤怒，事件做了他不该做的事儿，这我觉得不出乎不一点不出乎意料的，因为他是外邦人，对吧？但是你拿到了外邦人境界当中，你随便乱跑乱交朋友出现这问题，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反省啊？他们有没有反省？没有，他们就是气愤。好了，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哈莫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将她给我儿子为妻，开始怎么样求婚。我儿子很爱你拿呀，对不对？能不能嫁给我儿子？然后第九节，然后他就说，他这个爸爸呢，怕这个人家不同意，马上就说，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我们可以娶我，你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执产业。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这里我们看到几件事情，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事件他们这一家人，我们现在看是诚心诚意的，对吧？你们要啥都行，在这住都可以。而你知道，对于一个外来的寄居的雅各这一大家人，他们最需要在那儿干嘛？要站住脚。站住脚需要什么？需要土地，还需要什么？需要朋友。事件他爸爸是谁？是这个地方的主人，所以都可以提供给他。所以你看这里面讲到了两件事，所以这里边呢，事件他们用这个办法来什么表达他们的诚意。好了，然后呢，十三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莫。好了，当这些儿子们第一次听说他妹妹被人家欺负了，他们用属肉体的愤怒来回应的时候，就决定了他下一次用诡诈。他是一错再错，看到了没有？处理问题不是这样处理的，属灵人处理问题不是这样处理的，他们是一错再错，开始用诡诈来对待这些人了。所以诡诈是属于什么呢？也是属于肉体的，对不对？所以他们用诡诈来回答他。 然后怎么说的呢？对他们说，就是对世剑和他爸爸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他讲这句话对不对？对不对？
对
对，但是他用这个做什么？做诡诈，
做一个借口。
属
动机不 对,
对，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借口。
对，
这话属灵不属灵？我妹妹不能嫁给你们，你们这个都没有受割礼，都不是以色列人，不能嫁你。受割礼这个借口非常的属灵，但是他把这个属灵的借口当做什么？当做诡诈。我们看他怎么当做诡诈的。然后说，唯有一件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迎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民。人家说，你做了这个事儿，我们的女儿就嫁给你，然后我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就住在一起，我们大家就高高兴兴的一起生活。然后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隔离，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你们要不受隔离，那我们不能把女儿嫁给你，不能把妹妹嫁给你。所以你看他们很属灵的，他们这整个的过程好像很属灵一样，但是实际情况呢却是一个诡计。十八节呢，哈姆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听这话，当然喜欢听了，因为什么呢？人家答应把这姑娘嫁给他了嘛。十九节，那少年人做这事儿并不迟延，为什么呢？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最受尊重的，所以这个示剑呢，在他的兄弟当中呢是最受尊重的。他马上就开始做这些事儿，安排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尽快的跟底拿结婚嘛。二十节，哈莫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以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所以这个示剑和他爸爸怎么样？在城门口。我们讲到了城门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呢相当于市政府处理市这个城市里边的事呢都在城门口处理。所以呢他爸爸呢和他儿子在城门口就开始跟人说，哎呀，这个雅各他们这家人不错的，我们不如允许他们住在这儿，然后那么他们的女儿嫁给我们，我们女儿嫁给他们，这不挺好吗？我们这地方又挺大的，没问题。然后二十二节说，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但是呢他们有个条件，人家姑娘不嫁我们，不嫁我们的话我们就得受割礼。好了，然后呢下面又说二十三节，我们看这个哈莫和示剑怎么说。说他们的群畜财货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看到没有，他是不是诚心诚意的？也不是完全诚心诚意的，对不对？因为他们也是他
想占便宜。
对，他讲的话这个意思是什么？他们是外邦人到我们这里寄居，对不对？他牲口财物很多，他如果跟我们一起住，早晚不就是我们的了吗？对不对？他是外边的人，外来人，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不知道示剑讲这句话是真心的，或者说是为了说服那些人受割礼做了一个借口。但是总而言之呢，我们知道他们的居心不良，不单纯吧，对不对？他们不是说那么像他们想的那么真心诚意的。好了，然后呢二十四节说，凡从城门出入的人都听从哈莫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口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所以这些人是听他的了，因为什么？他们是他这个家族，哈莫家族是这个示剑城的老大，说了算。大家说好，那就割礼吧。好了，我们就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二十五节说，到了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立位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所以他们为什么让他们受割礼？因为受割礼还没有恢复过来的时候你不能动哦，就把你杀了，他们就来杀了。如果他要不这些人不受割礼的话，他们俩能来杀得了他们吗？杀不了。
你才十几个人，
对
呀、
啊，受了割礼之后动不了那人。
对，
所以他们来了以后一个一个咔咔咔全都给杀掉。
当时说
他把他妹妹
的时候就居心不良的，
居心不良，对，他们不是把他妹妹
给
强奸了吗？所以他就计划好了，要是你们受割礼，因为我们以色列人有个习惯，以色列人我们女孩子不嫁给不受割礼的，
报仇了是不是？
对呀、啊，就是报仇了。他去趁着人家受割礼三天最疼的时候怎么样？不能动，把所有的男丁都给杀了。 把一切男丁都给杀了，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的儿子四剑，把这爷俩全给杀了。然后呢，我们看哈，把底拿从四剑家里带出来走就走了。这节经文非常重要，明白什么意思没有？底拿是住在四剑家里边，看到了，这是个问题。
这个时候底拿已经在四剑家里了。
对了，这里边呢，或者说是四剑把他给什么
掳走，
掳走了，或者说是这个底拿呢，底拿也真的喜欢他，就愿意跟他同居。看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所以这里边就反映出来，当初雅各和他儿子们与哈莫和示剑谈判的过程当中，他第一个条件应该提出来什么？把我女儿还我，对不对？所以当时他们已经没有失去了这种属灵的眼光，他们要做的事情什么？我要报仇，我要报仇，我要报仇。他想的是要报仇，而作为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你想的不是报仇，而是我女儿先回来，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些人被什么？被愤怒所控制了，对不对？好了，然后呢？你看27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走了那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所有田间的，又把他们的一切的货财、孩子、妇女并房中所有的都掳去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以色列人变成强盗了，变成土匪了。你看，你这个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没错的，事件做的事情对不对？他不对，但是你也不至于把人家这个给人家给这样毁灭了，对吧？所以这就是个典型的什么？以恶报恶。好了，然后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雅各，你看，刚开始的时候不敢吱声，等他儿子回来，等他儿子回来之后有主心骨了，他儿子把这边人杀了，然后他怎么开始埋怨他儿子：“你连累我了。”连累怎么说？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们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攻击杀我们，我和全家人都必灭绝。所以他就开始埋怨他的儿子。所以这里边反映出来，雅各这个人他是胆小怕事的，但是呢又不是完全胆小怕事的，他心中还有很多的诡诈的。当人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不敢出声，你等我儿子回来再说。儿子回来啪啪报仇了，完说你们连累我，连累我几件事？两件事。一件事是什么？使我有了臭名，对不对？没有好名声了。第二个是什么？人家隔壁邻村的这些人来了，人家看我们把人家村人都杀光了，人家那些人不得来杀我们吗？所以你看他这个胆小怕事的这件事情呢，又反映出来了。所以你看他开始不讲话，你那两个儿子跟他那个事件和他爸爸说话，说：“哎，你们必须受了割礼，然后我们才能够把女儿嫁给你。”他和爸爸心里非常的清楚，这两个哥哥是想把女儿妹妹嫁给他吗？不是，他是不是要问问他你俩干什么，对不对？或者说跟儿子们商量我们应该怎么办，对不对？他什么话都没有讲，但是儿子做了事儿了，他就开始埋怨他儿子。所以我们看到了哈，雅各呢，他还是有一点自私的心态，对不对？他应该做的是什么？首先应该反省，哎，我是不是真的应该停留在这里？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对不对？
事情发生了，他都不敢面对事情，不敢出声了。
是，
然后等他儿子来处理事情，
然后
不敢面对事情。
他儿子把这事处理糟了，他又不敢面对了。
对，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已经忘记了什么？忘记了神的恩典。前面你哥哥要杀你的时候，神怎么救你的？今天难道神不能救你脱离世界吗？对不对？所以他已经忘记了这个，他没有反省，他没有在耶和华神面前来恳求。好了，我们今天讲的就讲这34章，就讲到第31节，讲的是什么呢？雅各到了世界就买房子买地，就要住下来了。他的女儿呢，小女儿呢，没事就出去跑来跑去，跟当地的那些孩子们玩耍。然后有个小伙子，就是当地的主人的儿子，看中了，就把他强奸了，而且把他掳到家里边。然后他和他爸爸干嘛？去求婚。然后他雅各的儿子利未和西面，就用一个非常属灵的借口来欺骗、来诡诈这个事件和他爸爸。最后把那全城都给杀掉了，然后把那里面财物什么都掳走了。然后雅各说：“我们待不下去了，你们干嘛做这个坏事啊？人家要来报仇，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是言外之意是什么？我们得离开。好，请问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中心讲的是什么？
世间所做的事虽然非常的不对，
嗯，
强奸了的迪娜，
嗯，
但是迪娜自己本身也要负上一部分的责任，
嗯，
因为你是信的人，
嗯，
那世间是外邦人，
嗯，
是没信的人，信和不信的是有区别的，
嗯，
你到了那个地方不能够被这个地方外邦人所同化了，
嗯，
就随着这个世界走了，
嗯，
跟世界一样，
嗯。
第二就是看到雅各在发生这件事的时候，雅各他本身没有起到一个家长的责任，
嗯，
没有面对这个事情，
嗯，
来处理这个事情，
嗯，
而是任凭而且他的儿子来处理，
嗯，
他儿子所处理的完全也是凭着人的血气，
嗯哼，
来处理，
嗯哼，
他儿子处理正好是反映了他家长的你没有管教好，
啊，
没有管教好你的
是
你的孩子，
嗯，
然后我们也看到雅各在这个当中，
嗯，
也看到他还是没有完全依靠神，
嗯，
还是按照自己的办法，
嗯，
还是按照自己的血气，
嗯，
然后他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
嗯，名声，
还是他自己的性命要紧，
嗯，
那地人要聚集起来，
嗯，
要围杀，要击杀他，
嗯，
第一他的名声，第二他的自己的性命，
嗯，
而不是关心他女儿为什么做出这样事情，
嗯，
做家长的应该要去还神，
是
错在这里，
是
我重点的就看到这两点。
I think 是说雅各的儿子拿神的一个东西 like circumcision，
嗯，
应该是一个 sign of holiness，
嗯，
right sign of being separate， 本来是应该It's 归给神的一个东西，他们把它 misuse，
嗯，
然后像你说这他找了一个很属灵的借口，
嗯，
但是你看这，他们都没有 mention God，
嗯，
就神没有参加这个，
嗯，
这回事，就是他们自己，
嗯，
yeah，
他讲说雅各的儿子们用这个割礼这样一个非常神圣的事情来做欺骗的事情，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按神的方式去做的。好了，那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雅各，神他向神所求的是什么？是要回到他父亲那里，对不对？在伯特利，神也说他必保守他回到他父亲那里。他离开拉班的时候，神怎么跟他说？你起来，去哪里？回你父家去。好了，当他要回到他父家的时候，他需要第一个面对的问题是谁？他哥哥。现在呢，神说你哥哥的事情我也帮你解决，有没有帮他解决？帮他解决，帮他解决完了之后，实际以扫这个他哥哥的一件事情，只是他回到他爸爸家当中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而已，对不对？但是呢，他就停止了脚步，怎么样？用欺骗的撒谎的手段，怎么样？就把他哥哥支开了，他就单独的进到了迦南，他根本就没想回到他爸爸那里。一进到迦南地，他就停在了世界那个地方，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还愿假模假式的，我们叫假模假式的，就不是真心诚意的还愿耶和华神呐，感谢你带我回来了。然后在那里买房子买地，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在做什么事情？逃避，逃避，逃避谁？实际是在逃避神的，他没有愿意回到他爸爸家去的，对不对？他以前的时候抓，一直在抓，抓这个长子名分，抓长子的祝福。那你为什么不回到爸爸家里边？祝福都在爸爸家里边呢，所以他在逃避。对不对？所以他就停在这边了。所以神是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要把他赶出世界。还记不记得耶路撒冷基督徒在那大家都很开心，彼得呀雅各呀约翰呢，大家都在那里很高兴的，最后怎么样？他们都不想出去传福音了，最后怎么上帝用的什么办法？雅各就死了。雅各一死了，哇，这不要紧，大家都跑了，大家都跑了，有的跑到撒玛利亚，有的跑到犹大，有的跑什么地方去了，怎么样？福音就传开了。你看，所以当雅各在这里躲避耶和华的时候，神怎么样？就用这种手段要逼他走，要逼他回到他面前。好了，所以雅各他不单逃避神，你看他在整个这个问题的处理过程当中，他也在逃避，不声不响。事情闹大了，哇，他就开始埋怨，是不是？ 所以他也在一直的在逃避，
不敢面对事情，
不敢面对事情，
没有尽到做家长的责任，
没有尽到做家长的责任，也这就是因为这一点逃避的原因。所以第二点就来了，他们处理的问题从头至尾处理问题有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没有，他们都是一错再错。方才我们讲了，女儿被人家强奸了，竟然住到人家家里边，那么处理问题有尊严的处理的方式是怎么样？首先把我女儿带来，对不对？而他是想过什么？报仇，你看看。所以用什么？以恶报恶，用怒气，被怒气所掌管了。他想到的就是我如何去报仇，他没有用属灵的眼光和属灵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那么更讨厌的是什么？更讨厌的是他们用一个非常属灵的借口，然后做一个非常不属灵的事儿，是犯罪呀。所以这是不应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也一样。所以面对的意思是什么？面对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依靠神。你明白这意思啊？当我们定下心，我要面对这问题的时候，这表明一个心态，我要依靠神。因为这个事你解决不了嘛。你到那地方，你是不过那么几十个人，对吧？有牛有羊，你那地方很多人，你想打你不很轻松吗？所以后来太害怕了，哇，他们要打我们就糟糕了，我们都得死绝。所以当面对问题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依靠神的一个表现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不能够逃避。我们不但不能够逃避神，我们也不能够逃避我们所面对的事。当我们定下心智，我们要面对这件事的时候，也是我们立定心智去依靠神的时候。这是很难，我们每个人都遇到很多很多的难事，家庭、婚姻、夫妻、儿女、工作、学习，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都不能逃避，逃避总有一天问题会大的。雅各一直在逃避，一直在逃避，最后他这个儿子怎么样？翻天了，我们叫翻天了，对不对？做出这么大一件事情来，家教不严，雅各的信仰根本就没有对他的儿子产生任何的效力。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呢，基督徒，我们在这里学到了一点，首先说我们不要逃避神，我们也不要逃避事，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什么呢？要面对事，倚靠神，这是我们要做的。因为你躲避不掉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不想面对这个问题，长大的时候你想面对不了了。所以雅各你看他的事情为什么闹这么大事情，就是很多事他都喜欢逃避。你可以想象以前的时候，他这四个老婆天天在家里吵架，他也不愿意回家。他回家了以后，四个帐篷睡哪个帐篷呢？他大老婆决定。搞什么？他这几个儿子妾生的孩子在一起玩，大老婆生的一起玩，小老婆一起玩，玩大老婆和二老婆加一起玩，这个欺负小老婆的，你搞什么？他根本都管不了这些孩子的。最后怎么样？竟然闹出这么大一件事情。好了，本来说这几个儿子不明白事，你雅各应该明白如何倚靠神。想一想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对不对？以扫带着400人，你哥哥带着400人要杀你，有没有杀你？没有。你应该想到这些人能杀得了你吗？世界人能杀得了你吗？不能杀得了你。而且神给他应许什么？我一定带你回到你爸爸那儿去。所以你应该考虑，哦，这件事情发生原来是有，我不应该在这停下来，对不对？他向神，他匆匆忙忙的还愿的，还愿是与许愿有关系的，对不对？
他要逃到他舅舅拉班那时，他许了愿。
然后他现在就是应付上帝，就在这个世界这个地方建个坛就还愿了，你这个不像话嘛？所以他应该想一想啊，他应该在伯特利筑坛呢。对不对？
还是在那个地方？
对呀，
那个地方。
他说伯特利那就是什么？这是天的门呐，是神的殿呐。你有没有想一想？用脑袋想一想，是你自己破坏了这个誓言，你不应该在这停留，你应该走。所以你看，后来以至于就反映出来，雅各他的属灵的光景并不是很好，后边就一错再错，到最后还想了啊，我死了可怎么办呢？还怕自己死了，出了这么大事，还怕自己死了。对呀，别怕自身。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呢？要学习依靠神面对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在神的眼里没有大事情，在神的眼里没有难成的事，在我们眼里可能很大一个小事情就把我们难倒了，在主里边，在神里边没有那么大的难事情。所以这张经文我们要学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边讲到是雅各逃避神，逃避事。 而我们要学习的是倚靠神面对事，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主菜哈，千万不要，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面临，真的的确是这样，我面临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唯一能做就是倚靠神，不要逃避神。好，这里边配菜有没有学到，我们再学到一个配菜哈。
配菜就是他儿子用属灵的借口来做属人的事情
是，这是我们非常非常要小心的，
即使在现在在教会当中，在我们基督徒
还是在做这个事情，
你不是在用在同样事情上，他可能用属灵的借口用在不同的事情上面。
林恒给你举个例子啊、哦，有一个抢银行的来找我说，咱俩去抢银行吧，我已经调查好了，那个银行每天几点到几点啊，那里面存钱有多少钱，有几个警察来取，我们两个人能把这两个警察干掉啊，抢走了没人知道的。我是基督徒，首先说哈，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他？
告诉他这样就是对，
这样说不对，我不能去，对不对？好吧，那我跟他说，这个事儿我得祷告，我得问问神可不可以，我不能随便做事情，我要依靠神，可不可以？不可以。这听起来好像很属灵的啊！你看他要祷告，抢银行还用祷告吗？像他们也一样的，不能够用一个属灵的借口，然后做那些犯罪的事情。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你不用祷告，神的旨意非常清楚的。你明明知道这些所做这些事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那你就知道这是不对的。
这个不用祷告了，这是不用祷告，
这
不用祷告，
明知故犯，
这是明知故犯，
这是明知故犯，因为你明明知道这不符合神的心意的。
好，还有没有配菜我们要学的？还有没有配菜我们要学的？
我看到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配菜，我看到整章当中，我觉得。对我最大本身，我作为一个家长，
啊哈，
这个家长的责任非常重要。
嗯哼，
这也是整章当中他女儿、他儿子出事了。
嗯，
雅各没出事，但是刚好正是反映出你雅各家长没有尽到做家长的责任。
是，
正是反映出你雅各管教不严。
所以方才我们就讲到了，是事件做的是不对，但是你要反省你做的对吗？你做的也不对，那女儿小小年纪的出去跑来跑去跟那里边人玩耍可以吗？啊，瞎扯，对，也是不可以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雅各怎么样对他的儿女的管教呢，也是不严，所以这也是个问题啊。你说
后来他骂他的儿子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犯罪，但是因为他自己害怕这个考试。
是，你看到了，他没有说他儿子犯罪，你说就是他报仇吧，你把人都杀了，然后把人家的男人把人家女人也抢了，孩子也抢了，牛也抢了，羊也抢了，你这是干什么？他没有用属灵的办法处理
这个城，整个城给他灭掉了，
是
给整个城给他灭掉，
而是他考虑雅各到最后考虑的是谁？还是他自己，我有了臭名了啊，我活不了了，看到了，所以这也是个配菜。还有没有配菜？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配菜，请问事件爱不爱迪拿？爱不爱？爱不爱？爱，
可以看得出，
可以看出是爱的，爱的。
他任凭你要多重的聘礼、多重的、
都行，什么都行，
当行，
说服全城的人都要受割礼都行，他真的是爱。但是请问他这个爱是我们圣经上所说的爱吗？
不是真爱，
不是，是不是真爱的问题，他这个爱是犯罪。看到了，他的爱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不圣洁，从强奸开始的，看到了。所以他这个爱呢，爱他这个爱，世间这个爱呢是真的，但是是属肉体的，是犯罪的爱，
属血气的。
对，
他如果真爱这个，你按照圣经的真理，你应该没有做这件事之前，
你不会冒犯他，
向他的父母提亲，
提亲，对了，
正经的向他提亲，
是。所以你看到这里边，我们爱好不好？好，非常好，爱是非常好，就是我们爱人是非常好，但是爱有些时候会成为罪，爱会成为罪呀、啊。爱在什么时候是成为罪？ 就是不是按照真理当中的爱的时候，那个爱呢就是罪。所以这我们非常要小心，我们同样讲到包容。如果我们那里边包容不是在圣经上讲的包容，那我们就是犯罪。包容就是 OK OK 没问题没问题，就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犯罪了说 OK 没问题 OK 平安了平安了 Peace Peace，
你知道要注意的，没有告诉他，
是
没有直接告诉他。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基督徒要小心一件事情，我们凡事我们都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的爱心都会成为罪的，记住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会把我们的儿女给毁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用这种肉体的血气的爱去爱他，这样不行啊、哦、
因为你没有把他带到真道，没有给他带到神面前来。
所以你看雅各这个时候他处理问题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他真要明白这个事情，要跟世界讲你先把我女儿给我带回来，你爱他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们必须要圣洁，你不可以这怎么不明不白的就把我女儿抢到家里边去了，这是做什么？当然了，也许可能是底拿愿意的哈，这都不一定的，也许底拿也喜欢事件，但是你喜欢事件也不可以的。所以雅各应该弄清楚事实，该责备女儿的要责备女儿，你到处跑什么，对不对？所以雅各爱不爱他这些孩子也爱，但是你看他这些孩子怎么样都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这个配菜是非常重要的，爱好不好？好。谦卑好不好？好。顺服好不好？好。那个包容好不好？好。忍耐好不好？好。但是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当中来，否则可能是犯罪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哈，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有一个开一个退休会，退休会好啊，大家去听神的话是好的。所以退休会上呢就讲到了说，哎，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顺服神。这个题目好不好？好。第一天顺服神，第二天讲什么？敬畏神，好不好？这题目好。第三天呢讲什么？服侍神，好不好？敬畏神，顺服神，服侍神，好不好？但是我告诉你不一定好，因为他没告诉你这神是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没有告诉你这神是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顺服他。他在没有告诉你这神是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服侍他。他没有告诉你这神是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敬畏他。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接下来要听到他说的，接下来你要行动之前，你要搞清楚对象是谁。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今天很多教会。我跟你讲，为什么说 Powisher 他很厉害呢？ Powisher 第一次来，我问我你要讲什么，他一会儿讲什么，我就说你可以随便讲。他讲一直从开始讲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讲什么，他就告诉你我们所信的这神是谁，这是最重要的。你不知道这神是谁，你就去顺服他，只是他给你讲天花乱坠的，他可以，他当然给你讲神哦，他不会不讲神的，也会讲神，只是我告诉你他讲那神是不是圣经里的神。如果不是圣经里的神，那他就在教你去拜偶像，非常重要的。所以 Powisher 一直到现在讲的是什么，都是有关神，让你认识我们信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
神的属性，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所信的神是谁，
对，这个最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们做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不是按照圣经的教训圣经的启示来敬拜神，我们就是敬拜偶像。所以敬拜神对不对？好不好？好。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圣经里边启示来去做，我们就是敬拜偶像，就是犯罪。爱好不好？好。但是爱可能会犯罪，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要回到圣经当中？我们一直要查经，一直要查经。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可以问你之前的那些弟兄姊妹，你问他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通常都告诉不了你的，但是给你讲见证，讲一堆一堆的，他怎么顺服神，怎么爱神，讲一堆一堆的。他没有，你根本就不认识耶和华神是谁，你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是，你知道是钉十字架那个基督，你真正明白十字架上讲的是什么吗？你不明白。所以你拜的那不过是个偶像而已，你以为的耶稣基督实际上不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圣经所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不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敬拜神好不好？好。但是如果我们敬拜错神，那就是犯罪，因为我们在拜偶像。所以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要特别小心。为什么我们要有那么多的查经？就是要避免我们去拜偶像，所以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有没有什么补充、问题、分享都可以。
嗯，